我们为高科技来感谢神哈、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做高科技的奴隶哈、啊。今天我们受受他的捆绑啊！我记得我在南非的时候，情形比这边更糟糕，是个退休会，很多人在那里，那啊，停电了，停电，所以电子琴也没有琴，然后投影片也不 work， 喇叭也不响哈、啊。但是聚会还要继续啊，对吗？所以呢。啊，好在是自己背了一些诗歌，对吗？啊，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是去操练自己，把声音还是可以带领聚会的，对吗？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太靠这样的东西的话，但是这些东西它不 serve 我们，它变成我们一个 disservice 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所以呢，我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都说都有好处，但是呢，不要受它捆绑。啊，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的原则。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很多的 engineer 来感谢神啊，因为啊，我们不会太 panic 哈、啊，因为如果他们都搞不了的话呢，我相信没有人搞得了了哈、啊。我曾经呢读过这么的一句话哈、啊，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这句话呢，看看 work 不啊 work 了哈、啊。这句话说 ，instead of letting life happen to you。Goals, setting goals, allow you to make your life happen. 啊，我觉得说，不是 semantics 啊，但是呢，老美呢有时候讲的话是挺有意思的。OK 啊，一语相关哈、啊。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让生命很被动的发生于在你身上，你应该要借着目标，让生命积极的。发生在你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同的啊，所以值得我们是思想一下。有一种是被动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小孩啊，他为什么要去主动呢？他要学什么，要在哪里，他做什么，你都给他安排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小孩子是很 lack motivation， 他们其实今天最大的一个 stress 就是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want 啊。那生命里面呢，不像我们这样。啊，我们一心一意要出国，我们一心一意要留在美国，我们一心一意要怎么，他们需要一心一意吗？因为他们的心意都是你的心意了。那所以呢，另外一种呢是主动的，啊，是说不需要人告诉我的，但是我有理想，我有抱负，我为了要达成我这个理想和抱负，我在那边积极的计划。所以我最担心就是看到今天很多的。年轻的一代在混混噩噩中来度过，我同时也很怕他们的父母是在忙忙乱乱中度过，都在过日子，但是都不是过的是合神心意的啊！就我们有俗语说啊，做一日和尚敲一日的钟啊。如果我们目标清楚啊，我们呢方向就自然很清楚了。那生活也自然很有意义，而我们的人生也自然活得很有憧憬。我教书的时候呢，有一大群的学生，这群的学生呢，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梦想，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问他们，你将来想要做什么？我要做一个 fireman。我说不错啊，啊，我们真的很需要，其实是为社会来 service 的一些人。那时候你定了什么目标吗？梦想是有的，可是没有定目标去达成他的梦想，所以我就帮他定一个。我说不如这样了，你好不好先定个目标pass my class， 因为成绩之差。我说这个是必修课呢，你不及格的课，你没有办法毕业，你怎么能够达到你的梦想？所以不是说梦想 ，OK，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是你怎么使你的梦想实现呢？2012年刚刚过了几个星期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我们今年过得比较跟往年不一样，我们希望今年要过得比他好，那就好好的定下一些的目标。弟兄姐妹，请问你为2012年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啊，其实一月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月份，它是被称为是 two-face month 啊，是双面的啊，两个脸的这个月份啊。我们知道，英文是这个 一月是 January 嘛，哈 ，January 其实这个字是来自罗马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啊、罗马的神明里面有一个叫做 Janus 啊，这个神明呢，它是传说是有两个脸的，一个脸呢是朝着这个过去要看了那个要过的那一年，然后呢，另外一个脸呢是望着这个未来啊，所以他因此呢。罗马人就选了用这一个来做他们一年头一个月的名字，叫做 January、啊、那圣经也提醒我们了哈，圣经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呢，在一年的开始呢，我们应该是要为自己、啊、定下一些的目标。但是基督徒应该定什么目标呢？那我们可以借着大卫啊，我们刚所念的诗篇101篇很容易记，像我们的101 freeway 一样哈，来参考我们啊、真实对这个目标的一些的动向。那解经家认为呢，大卫这篇诗篇可能是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写的啊，因为感觉上是非常充满了盼望、抱负、积极的一篇。那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把月桂运进去这一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高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所做的。这篇诗篇啊，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啊，我每日早晨，所以呢，有人猜测可能是大卫每一天起来的祷词，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对神的一个心志。啊、说明了他怎么样要秉公来执政管理这个国，他要怎么样好好来治理神的国度。所以啊，因此在欧洲国家有很多皇帝加冕的时候都是喜欢读诗篇101篇。不长的诗篇呢、啊、我们看到只有八节。可是呢，如果你注意一下，发现有好多我要然后我逼、啊、所以证明呢，这个大卫很清楚的一个决心啊，是明显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理念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如果我们来仔细来去研究这篇诗篇，我们发现里面其实基本上面可以分两个大段啊。比如说第一到第四节呢，我们可以说是内容是讲到大卫他自己对个人的一个意愿。甚至他对家庭所要定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下面一段从五到八节呢，就是他对周围啊环境邻居啦，他的社会，甚至于他要管理这个国家的一个志愿。所以呢，是由他个人开始，他要先为他自己个人定目标，然后呢，他就延伸到自己的家庭，然后最后呢，就伸展到全国整个社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方向。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替我们自己定目标，你怎么可能替你的家庭、替你的人生、替神的国度来定目标呢？所以要先从自己开始，然后延展到别人，要从内开始，然后向外这样。我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跟我们这个儒家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那我们都知道孔子有教训嘛哈，你们都是诗人哈，对吗？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要先正其心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从这里我们就引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那个 direction 呢，是从这样上去的，对吗？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进程，其实也就是所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也很丰富的哈，但是呢我们只要抓里面的几节来看，大卫为他自己定了三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用他这三个目标来参考，也作为我们2012年的这个目标。让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目标对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真的就是又混了一段时间，但是巴不得我们不再混日子，我们真的是在那边是过日子，使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忙乱，我们都靠近十字架，因为我们知道 那是我们人生最清楚的目标和方向。愿主自己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灵命。求主借鉴诗篇来帮助我们一同学习，在新的一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为你来梦想。我们向你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一样一样来看。大卫所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他要向耶和华歌颂第一节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其实敬拜呢，是基督徒生活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它奠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态度。可是呢，我觉得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呢，敬拜神不是他生命里面首要的事情工作忙啦，家里稍微忙啦，或者说别的事情忙了，他就不来聚会了对他们来说，在教会里面敬拜是挺好的，不过是我有空闲的时候才去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说，我看弟兄姐妹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如果你问他们的原因，一般是怎么回答？忙啊，对吗？忙啊，有时候是忙得很忙啊，所以呢，没有人不忙的，对吗？特别是我们这种是优良中国的人的精神，就是刻苦耐劳，我们没事都要找事情忙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是浪费生命，所以呢，找点事情要来做。所以呢，忙。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人不忙的，可是太忙了，我太没有时间去聚会了，甚至于是我要做这个，我做那，我要去这里，我去那里，我把孩子送到这里，要送到那里。我发现今天信徒的生活不稳定，一天钓鱼，两天晒网，真是使人很担心。请问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日子里面，你怎么会希望他跟人生站得很稳固呢？你怎么会想到说他跟主很亲近，他会过一个非常扎实有坚强生命力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但是我同时也很欣赏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无论公司是怎么赶 project， 他需要去加班，他先跑到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崇拜完了以后再去聘，顶多再去为法老打工，对吗？可是他觉得说他还先定了他的优先次序的，他不会因为那个而把那个更重要的给牺牲掉。我在北区office 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 surprise 会收到一些电话，是什么呢？就是从其他州要或者其他国家出差到我们当中里面的基督徒打电话来问，你们教会的聚会是什么时候啊？我要来参加。我希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去公干，你不是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一样到别人的教会里面去打听，打开人家那个封簿，上网去查一下。哦，在我的这个 hotel 附近，在我的这个要去参加公司 conference 的地方附近有什么聚会，我可以去参加的。就是你晚的时候不会忘了要吃饭的，所以我们在哪里做事的时候不会忘了我们同时要敬拜神的。我更真的是欣赏的是，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是很陌生的一个人，就是出现在我们当中里面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会，这个姐妹是从台湾来出差的，是一个主内的基督徒嘛，所以呢我说你怎么讨论上？因为呢，我就在你们下面火车路旁边的那个 hotel。那我只来几天，然后呢，刚好都两个周末都 miss 掉了，所以呢，我要找中间一个聚会来参加。所以呢，我就祷告，然后发现走路，就发现这边有一个教会。那我就先找，就说这个下午来打听，晚上有祷告会，他晚上呢出来参加祷告会。如果是我的祷告会是别人的事情，我去干嘛？我当然去，没有主日学，上帝对不起，不是我不去是没有 available。但是不是，他觉得他需要去聚会，所以呢祷告会他就来参加了。他来祷告都是我们教会的事情但是他觉得他敬拜神，你就这样欣赏不欣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第一时间他想到是要找一个地方去敬拜神。你看对大卫来说啊，敬拜神歌颂神是他每一天生活里面的首要目标，所以他这个祷文呢、啊，一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我要歌颂我的神啊。圣约瑟夫·麦克瑞，你有曾经登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 Thomas Planck， Thomas Planck 是在那个 Santa Clara 里面当心理教授的，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然后2010年出的，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些的报告，你看他说啊，不上教会的人患心脏病的比率比去教会的人多出4到7倍，不上教堂的人心脏手术以后的死亡率比去教堂的人高出3倍，不上教堂的人平均寿命比去教堂的人少了 7.6 年。那我只找到这本书的 reference， 我不知道他，我相信他是教授，他不会乱写的，他一定是有一些 data 跟 footnote 在那里的。所以你看动不动你不要说就不来教会聚会、okay. 哦，今天心情不好了不去了、有点累了不去了、一点点伤风咳嗽不要传染给人我不去了，亲戚朋友来了不去了，哎呀要出外度假了好好去 pack 一下我也不去了。我告诉你啊，不到教堂来敬拜神命会短一点的，你不要说我吓唬你是有证据的、okay. 但是不要只是说我去教，你要 consistent， 你要持之以恒。你看大卫怎么说的，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和公平。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就是这两样东西。很多人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不公的，这个世界是缺乏爱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呢、问题，社会的问题，家里面的问题，都很多时候你去看，就有一方或说双方都失去了慈爱和公义。可是呢，偏偏这两个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慈爱和公平。所以你不接近上帝，你找不到这两样东西。因为人天生下来因为罪，就是最缺乏的。当我们生命顺利，我们生活充裕的时候我们感到呢是蒙了神赐福是神的慈爱。但是当我们生活遇到困难，当我们受到攻击，当我们得到不同等的待遇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上帝的公平。大卫的心机是什么呢？他说是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他都要歌颂神。歌颂神什么？歌颂神的慈爱和公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那些鸟，鸟呢是每一天都在叫的，无论是晴天无论是阴天。他不会说啊，今天下雨了不唱了，没心情了不想，没太阳不唱。其实有报道我看过是说到Birds are better singing in the rain。 我就很好奇去看是什么原因。他们发现有些鸟不是所有的鸟，有些鸟他们是在越冷的时候呢越要唱歌。如果你细细看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他们这个鸟的唱歌都是一种沟通，尤其是求偶的时候。OK， 所以呢，那想说为什么冷天他们要唱歌？因为你觉得需要爱，需要伴侣，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你更需要 love。所以呢，他们就为什么在那个越冷的天气、越恶劣的时候呢，就越唱歌？那就很特别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心情不好，我们环境嘛，你更需要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个是你最需要的时候。所以感谢神啊，小鸟不会像人一样闹情绪啊，冷暖阴和暗顺和逆，他都在那边叫，他就那边唱歌。敬拜神也应该是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个的选择。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从大卫开始来学习，以敬拜神为我们2012年生活的首要目标，让我们2012年的开始就有一个很好调整的一个 敬拜的生活，不只是说你很规律的来教会聚会，也要准时，尽量不迟到。像我们萧峰说具体一点啊，我以前迟到啊10分钟，我以后不让自己迟到2分钟啊，具体一点，替我们的儿女树立好榜样。因为你送他们上学，你最痛恨就是他们迟到，为什么你可以让他们来教会迟到呢？你告诉他什么的一个信息呢？去学校上学，只见老师；去教会呢，去朝见上帝。朝见上帝可以迟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It's what you want to teach them。好，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大卫的这个目标。他的第一个目标就引致到他有第二个目标，因为基督徒敬拜的生活理应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道德的生活。你的信仰生活跟道德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当上帝派这个先知去责骂他们的时候，就说献祭你不要来，因为这个我痛恨。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做了很多是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上帝说你们的敬拜生活也不像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既然要去敬拜上帝，我们首当其冲就要行神的道。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怎么说呢？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行完全的道，完全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无可指责，好，但是英文更好了，英文是一个 blameless way， 也可以说是走一条正直的道路，正直的道路。我知道我们世人都是要走弯路的，今天的时间，人都是要走折径。如果我考试可以考了，我就帮我的学生，我的孩子跳级，对吗？Quick way to get to where I want， 世界人都是找 shortcut 的，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最快赚钱的方法，最快升级的方法，最快拿到身份的方法，这个是世人的路。可能那条路不一定正直，但是他以为得到他的目标。但是呢，大卫说我要行正直的路， blameless way 啊。但是呢，怎么样能够行一个完全的 blameless way 呢？就要先看看他是先存一个完全的心，完全的心。因为人的行为其实是表现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耶稣不是跟我们说过吗？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的。因此啊，基督徒要行完全的道，他就先存这个完全的心。你的心态改变，我们的行为自然就会得到改变。那完全的心呢，英文是 integrity， 啊 integrity， 意思就是说真诚，啊真诚，或是说跟前面那个正直是一样。我们都知道了哈，如果我们知识不正确的话呢，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嘛，对吗？所以很多人的坐姿不对啊，这脊椎骨呢就承受到不应该不必要的这个压力。啊，最后呢就引起什么头痛啦、背痛了等等啊。所以呢，不正确的姿势呢会影响一个人的甚至血压和他的心跳，这个都是研究出来，因为可能就压住了哪一部分的这个神经了啊。我常常喜欢呢换坐在床上面看书啊，是我的习惯，传多很多书跟杂志，有时候看久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胸口是隐隐作痛，因为就是扭曲的嘛，有点拿个枕头这样靠着就有点弯了啊，所以有时候太久的时候呢发现这边就不舒服了。就身体姿势呢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同样一个人的内心是不是正直真诚，也会影响这个人的 lifestyle， 会决定他的生活行为是不是健康的。因为有正直的心才能够行出正直的道，所以因此呢，大卫就在神面前求一个什么，一个完全的心才能够行完全的道。那我们三股呢被去年不是一直查考箴言吗？箴言里面有一句的话，我记得我们的那组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它。这句话就是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的。我们在工作上面呢， 在家庭上面很多时候面临一些的压力，使我们要走捷径，使我们不诚实，使我们不够正直，使我们不按公义去行，使我们做了是有一点点 guilt 这种的 feeling。 特别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工作的缘故，他要回到中国了，回到那些是无神的社会，很复杂。你的 partner， 你公司里面的人都不是有信仰，哇，又不是一个非常讲法的一个地方，压力大，常常就希望你通过人情，常常就希望你就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常常希望你做那些你觉得你不 comfortable 去做的决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很多在外面出差定居来祷告，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更重要就是常常都不能够在家人的身边。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里使的是真诚，真诚真正直，真诚跟诚实是不一样的、Integrity is not the same as honesty、一个人可以很诚实，但是同时不正直。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女朋友到了快餐店去买这个炸鸡来当那个晚餐。但是呢这个算账好以后那服务员给错了盒子没有给他们炸鸡，反而呢是把装着当天生意赚的那个现金的盒子就给了这对男女。所以当他们呢就开车到那个郊外野餐，那然后找个好的地方准备打开盒子享受这个美味炸鸡的时候呢，开了盒子才发现呢都是现钞，而且是超过这个800美元。所以呢那个男人就赶紧把这个钱通通都放回这个盒子里面，就都开车回到这个快餐店。去的时候呢就正好看到这个经理很慌张的去找他的那天的那个钱去了哪里。那个男人就很斯文的走到这个柜台，就向经理解释说我想你们的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说把钱呢原封的归还给你。你可以想象那个经理是多么的兴奋。所以除了谢谢这个男士以外呢这个经理说我要打电话。他说打电话说我打电话要叫记者来采访，因为呢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么诚实的人。可是现在轮到那一个男人呢开始慌慌张张了。那他就深深的拒绝，哎呀不要不需要，他坚持哎呀那个经理不要这样做。然后呢他悄悄的就跟那个经理耳边说，我不能够见到新闻记者，因为现在在我旁边这个女人是别人的老婆。我们有时候是可以诚实，但是不一定正直的嘛。一个是我修养但它不是你内心真正的内涵，对吗？行完全的道要从哪里开始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要在家中行，在家中敬虔的生活必须从家庭开始的。所以孔子说欲齐其国者先齐其家。所以提摩太后是怎么说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所以在家里面首先就要开始，你的孩子要从你身上先看到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才可以有办法教他诚实。你教他说我不是你，我最讨厌就是你 lie to me。然后爸爸有人打电话给你啊， Uncle Barry 告诉他我不在。在家里面行正直完全的道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在自己的亲人面前都是很容易不经不觉就把我们最坏的一面都暴露出来。 因为那个是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嘛，对吗？所以基督徒一周里面，你看五到六天啊，五到六个小时，好，如果你加上一点服事，就在教会。那教会里面这几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都活得很神圣，啊，我们都可以真的是在把我们最忍耐、最有爱心的那一方面都表现出来。可是呢，一周里面跟家人相处那么多的小时，你的所有的爱心、忍耐、善良都到了这个极限。但是呢，往往在家里面，我们的生活也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一面。所以第二节，我很佩服大卫。大卫怎么问呢？大卫问上帝说：“你几时呢到我的这里来呢？”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请求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害怕神把神请到我们家里来啊，你不要说神呢 就是传道人呢，也不太愿意请到家里面去，对吗？啊，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去那边是要去查你的家啊，看你怎么样的这样的，所以呢，我打电话去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啦，我来探访你了。他说不会不会，我礼拜天会到教会，我们就在教会见。哎呀，你那么忙啊，不敢当啦，不好意思啦，好像很会替我着想啊。我们去到上帝的殿堂里面呢，去敬拜神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就 put our Sunday's best 啊，穿得漂漂亮亮，我们最有修养的那一段时间去了。可是在家里面就比较困难了，对吗？一切都赤露敞开，一切都原形毕露。但是大卫这个心智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就在你最真实的那一方面开始来工作来修养。所以呢，他说我要从家里面开始行神的道，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很坦然向主说：“主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为什么三谷啊，就是说告诉你说啊，建立家庭祭坛，建立家庭祭坛，就是 make it something， 就是说使你的里外更能够觉得达成一致。当然我们的家很愿意弟兄姐妹来探望，我们的家愿意 open for potluck， open for 茶经。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让我们家里面，让我们小孩知道说 This home is really dedicated to God。 所以一切不合乎神的心意里面， We have to work on it because this homes belong to God。 所以让我们从大卫的心智里面学习，在2012年我们说：“主啊，帮助我行完全的道，从我家里面起行，要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哈，他的另外一个目标。大卫的前两个目标提到他要行完全的道，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解释他要怎么样实行神的道，要存完全的心。因为我们说能够行到那个道，你要从那个心开始，那你就保守人的心。你如何保守人的心呢？他就有两方面啊，两方面。一方面呢，他要保守自己的纯洁，他要这样做，他就很消极的就告诉自己要远离罪恶。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很积极的是要去亲近那些善良的事情，就用我们中国一个俗语，就是说亲君子，然后呢远小人，对吧？我们为什么搬到比较好的地方去，不是也是同样道理吗？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小孩internet 看什么，他跟什么人沟通 Facebook， 他的朋友周围的是什么样的人， same thing， 给他们 create 一个我们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是对他们是有好的影响的。那有几件事情呢大卫是尽量避免的。你看第三第四节啊，他说邪僻的事啦，悖逆的事啦，弯曲的心思啊，他就要远离这些人恶人。然后呢，有一些恶的大卫更想要防备啊，有些他是要彻底的除灭啊。啊，你看这个第五第七节啊，到第七节他说暗中裁判说话的人他要避免，眼目高傲的人，行诡诈的人，说谎话的人，这些的人他都尽量去避开。同样今天有一些恶，我们是尽量不要去碰， 可是姐妹同时有一些的坏事我们更要去制止。我们查这个以利看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说，神为什么要怪责以利？他已经尽他能力去说他的孩子去管。我告诉你，今天所有父母都会说孩子的，有用吗？ Doesn't work all the time。 但是神说，你知道他们犯罪，你没有制止他们，所以我们的责任要延伸到可以 stop 住他们为止。上帝说，那你才负了你的责任。虽然有时候可能那个的结果是 extreme 的 consequence。 所以听姐妹，我们要学习多管齐下，才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不单是一个很单纯的避免避免，就好像是把我孩子送到很好的学区，有时候有一些的毛病还要帮助他去对付，甚至要去营造环境啦，改变他的心思啦，甚至是教训教训来对抗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家里没有电视，不是买不起，而是就是说去读书了买电视干嘛呢？所以当时对我来讲是件好事啊，所以没有电视看着嘛，读书咯，对吗？那今天小孩子都花很多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但现在的衣服就是说，他说给你来做功课，你知道很多时候呢也不是的，他用的那个东西来干其他很多就太花时间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没有这个 monitor 了， OK， it's a good thing。 那你要找别的事情来干啊，其实也好了，对身体也健康一点，整天坐在那边你不胖，对吗？所以呢也会出去啊，想个什么的哈。所以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后来更是那个时候还是录像机了哈 ,VCR。他还是把他的录像机去动力掉了。啊，尤其他是因为我们在小组里面祷告，他就说啊，我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样他就不会花时间去看录影带。他说其实也不会让我接触到那些意识不良不圣洁的影片。所以有些的恶呢是要去尽量避免的，是要刻意要去剪除的。也许你听过我讲的这个故事，有一个超级的胖子，很胖的人啊，那他决定要减肥啊，他很喜欢吃这个糕点，那个人不是我啊。他每天开车上班的时候呢，就经过一个一家很出名的 donut 店。那有一天呢，他怕自己受不住引诱，因为实在过胖了，血压太高了，医生说 You cannot, you have to set a wall with carbohydrates, OK。 他就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我太想吃这家的 donut, 可是呢我实在太胖了，我不可以再吃了，求你帮帮我。但是我的祷告是，假如是你的旨意，你准许我今天买一个 donut 来吃的话，你就让我经过这家店的门口的时候刚好找到一个停车位置。结果这个胖子真的找到车位停下来，买了一个 donut 来吃了。因为他在这个 donut 店里面绕了8个圈。你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可是有时候一些坏习惯呢，一些不良的行为，一些生活上面的试探，你跟神祷告之后，你还要积极的想办法去对付。为了要行完全的道哈，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大卫呢一方面远离小人，但是他一方面什么亲近那个君子。他第六节呢，他说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侍候我。换句话说，他要 make sure 他的那个 friend circle, 他那个朋友圈子都是他想要建立的朋友。我们都明白啊，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你身边里面总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他们讲什么的话你就开始讲什么的话，他们注意什么你就可以注意什么。你发现他们整天在谈论的就是你心里面想要做的，这种潜移默化在影响我们。我们整天跟什么人当中就会变成他们的样子。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整天跟如果是教外的朋友，是不信主的人接触，也许他们这些人关心什么？其实所有人都关心同样的事情呢。我的孩子呢，学这样学那样呢，我要给他们上这课呢，给那个课，哎，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你要哪里好玩，哪里不好玩？我告诉你，因为他们生活 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我们整天跟他们在一起的话，自然的就会哦，就这样。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每一个礼拜来崇拜，我们应该要很规律的团契生活，因为团契的里面帮助我们常常就基础在耶稣基督主内的里面，主内的肢体常常交通，常常鼓励，常常提醒，分享的不单是什么什么消息报道在那个 email loop， 我希望能够多分享是你的得着，今天听的信息我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最近在想什么事情，诶，我那天查经的时候，我自读圣经的时候，我孩子什么事情使我很感动，我很希望我们以后的 email 很多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才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 influence。 当然有时候也是一些消息的连贯， but can we do more than that。 所以我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有时候呢我们看那个我们当中谁喜欢吃柿子啊？我们是知道柿子呢生的时候是很涩的，对吗？啊，那怎么使那个柿子快一点熟呢？啊，很多人告诉我不同方法啦，放在米缸里面呐。曾经有人告诉我倒一点酱油，我都还想不清楚是怎么酱油会使它柿子变。我一直没有试，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最好的方法呢，啊，是跟我念书的时候呢是相同的，因为我是 learn biology 的嘛。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柿子呢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旁边里面放一个苹果，对吗？还是为什么？因为呢水果当它成熟的时候呢，你看不到，你可以闻到，是会发出荷尔蒙的。苹果植物有荷尔蒙的，你知道吗？ OK， 啊，就像求偶的时候你就会发出一个什么啊。那所以呢这个 pheromone 啊，这一个的植物的荷尔蒙就会有这个能力，使它周围旁边的都会很快熟一点点。同样，我们如果有好的团契生活，基督徒如果彼此常在那边啊相交在一起，就自然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所以这种的接触是互相可以有美好的影响。所以为什么要扎根？不久不久，他们才出现一次，这个是不行的。不过我不是泼冷水哈，因为啊，建制讲到的时候都跟你们啊分享过了。按据那些统计呢，很多时候呢，啊，新年令什么目标啊，55%的 OK 维持一个月了，40%可以坚持6个月了，只有19%的人可以维持2年。但是我们看大卫啊，他虽然有那么样的一个抱负，定下这个目标，历史上面也让我们知道，他也曾经软弱跌倒过。我们知道罗马书怎么提醒我们，哎呀，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们不用灰心，弟兄姐妹，因为你不定的话呢，就完全真的不由得你了，对吗？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学习，因为神的怜悯和恩慈不是一次性的，是天天的，天天来照顾我们的。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看第八节，我每日早晨，这个是大卫，可能他天天都在这样向神来祷告。所以同样，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就说啊，我立了一次，也许神今天有什么感动你，你就在今天就说，上帝，我在你面前再立志，希望神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让我们在2012年过一个有目标的生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祈求，因为我们人生的把握并不是我们意志力很强，我们决定跟你到底。我们今天人生的把握是因为你永远爱我们到底，是你不会让我们偏离，因为你就是这样拯救到底的神。所以主啊，让我们不要看自己怎么样，多仰望你。但是主，在仰望你的时候，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定下讨你喜悦的目标，在2012年让我们过得比2011年好，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